弟兄姊妹们，朋友们，大家早晨好。今天这个天气很凉快哈，我想这个空调可能不会再停下来了啊，不需要那个那么多的那个热量。这个天气呢，应该是我们可以到外面去玩一玩呐，或者看一看电影啊，或者有更多的时间在家里看现在这个大家都知道哈，啊，那我们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呢？我们为什么要放下自己手上的那么多东西？我们为什么要放下身上的很多包袱？我们有很多那个心灵的重担，对不对？我们也没有从那个这个上面去看到很多心灵鸡汤的安慰，我们跑到这里来，我们是为什么呢？我们是来仰望主的。好，今天的信息是什么呢？今天信息是忠心的管家。刚才弟兄跟我说有一个地方是有一个笔误印错了哈，路加福音12:37-43，那下面是对的啊。啊，没关系呢，我们就把那个经文路加十二章，到时候13改成12就可以了。那我们要唱的诗歌是什么？是155首，会否他来正逢我们警醒。我相信在这个时候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们全都是警醒了，是不是？好，但愿主在这个时候来提携我们。啊，有我们不是每个时候都是这样的啊，我承认我自己是这样的。好，我们现在来唱这首诗歌哈，155首，让我们来翻到155首，会否他来正逢我们警醒，请姊妹。起，
耶稣要来，叫上他的仆人，我在花坛等不得。会否他来正逢我们前轮，我们的灯修光明。我能否说耶稣已经准备他来见主面。会否他来正逢我们不随人来等候，直至他显现。若他在一前出回来计算，以你之名传我们，我们个人要将因此交换，我能说服好仆人。我能否说要是已经准备他来见奏面，会否他来征服我人不随等待，等候直至他显现。主的委托我们是否忠心，我们是否尽所能，我们里面有着自责声音，我们的高声。我能否说我是已经准备他来见主面，会否他来征服我人不随人难的等候，直至他显现。不在人也主来征服其心，就必与他同作王。大灾变我会安眠悲剧，是否分我瞭望。我能否说我是已经准备坦然见主面，为否他来征逢我人不随等候，直至他显现。
好，我们看副歌，我们一起读一遍好吗？预备起。我能否说我是已经准备坦然见主面，正逢我人不遂 仍然等候直至他显现。这里我们看有一个句哈，会否他来正逢我仍不睡。我们现在都没睡是吧？那我们晚上如果有时候看电视看到很晚或者看电视连续剧看到很晚也没睡是吧？然后有时候看小说现在可以看的东西太多了。前两天在路上开过，在 Rosemary 那个比较偏僻的那条路上还挂了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是什么电影，最新的一个电影，知道可能有的人已经看过，那个在美国上映叫《港囧》，最新的已经在美国上映，在那个 Times Square。 你看可以吸引我们的东西如此多，对不对？但是我们去看这个的时候算不算是在不睡呢？应该不算吧，对不对？所以他英文在这边写的就是说比较好哈，他说那个不睡他是 watching， 所以那个他是可以说是守望，可以说是查看，还有很多那个反正他的是警醒的，警醒盼望的意思在这里面很多。所以歌词的那个名字起得很好，他说我们是正逢我们在警醒，这个起得很好。所以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警醒？那主在那个今天我们那个圣经节里面等一会儿我们的弟兄跟我们交通会提到啊，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要保持自己的警醒不睡。应该是警醒哈，我觉得警醒还是比较好。那我们的弟兄会有一些交通跟大家来看一下末世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才能满足神的心意。刚才这个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唱了好几首诗歌，其中最后一个诗歌挺好，这是主父亲天父的心意，在那首诗歌里面就是他要我们得着一些什么，大家都唱得很高兴。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听我们的弟兄跟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神的更好更大的他的心意是什么。我们现在再把那个第三段第四段再一起唱一遍。主的委托我们是否尊敬，我们是否尽所能，我灵面若无自责声音，我们就必得高升。我人恐吓得是已经准备坦然见主面，我靠他在阵风我们不碎，仍然等候直至他显现。浮在的夜半纷纷清醒，就必与他同作王。当他在灵魂夜半或天明，是否和了王？我很怕落，我是已经准备坦然见主面，会否他来征服我仍不睡，仍然等候直至他显现。好，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蒙恩的罪人来到你的面前真是不配。主，我们特别感谢你对我们这些有罪的人赦免了我们所有的过犯，让我们可以到你的圣殿来聆听你的声音。主，你知道我们虽然蒙恩，但是我们的身上还带着各种各样的罪。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还托付我们很多事情，我们真的是还不明白许多你托付的事情，我们甚至付之一笑或者放在边上，我们去做本不应该去做的事情。我们知道圣灵也一直提醒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但是往往我们没有去遵行 圣灵的引导，我们仍然在那条路上。求主拯救我们，在我们聚在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向着宝座，你怜悯我们，给我们你的话语，给我们你的亮光，让我们在你末世的时候，你要我们做的那些事情，让我们能够去做好，能够完成你的心意。主啊，我们在这里仰望你，求你更多的给我们亮光和话语。我这样的祷告，我们众弟兄的心意，求主你领受，求主你给我们再一次的蒙福，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燃烧起来，降在我们每个人的头上。主，说出你的话语，我们仰望你。我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肖弟兄。
感谢主，跟弟兄姐妹有一些的分享。其实与其说我在这里教导什么，倒不如说我真的是在这里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些最近这一段时间从神领受的一些的提醒。这首诗歌我在祷告的时候，神把它给了我。今天我们也唱了一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好看一下歌词。在第三节的时候，他说到：“主的委托，我们是否忠心？我们是否尽所能？”其实我在以前唱这首诗歌，我也站在这里带大家唱过这首诗歌。我一直都在脑子里面在想，神啊，你委托了我什么呢？在那个时候，我自己心里面一直都想，也许可能有一天，神要使用我去做一些大事，引号的大事。所以我就一直觉得说好，我就等着那一天来吧。那我今天神还没有给我很清楚的托付的时候，那我就在神面前，我就慢慢的等候，我也预备，看看神哪一天，哦，这个弟兄好，你可以了，你可以为我做这件事吧。这是我曾经的以为，但是我发现，我越过越发现，神其实早就已经托付给了我和你很重要的东西，只是我一直都不觉得，或者说我一直其实都是睡着的，我一直都没有警醒，我一直都会错意了。今天这一节这一首的诗歌，当我再唱的时候，第三节下面说，我们里面若无指责声音，我们就必高声。可是我很怕一件事，当我们是睡着的时候，有指责的声音你也听不到。这一节诗歌这首诗歌第一节，他首先说，耶稣要来奖赏他的仆人，或早或晚时不定。短短这十几个字，说出了两样东西，说出了一个确定性和一个不确定性。确定性是什么？耶稣一定会来奖赏他的仆人，我们的主一定会再来，这件事情是板上钉钉的，一定会来。但是不确定的是什么？或早或晚时不定。在一个确定和一个不确定这似乎的矛盾当中， 神把我们放在好像一个比较尴尬的地位。我知道神一定会来，可是他什么时候来我们却不知道，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但是神也给我们开出了一条路，要我们警醒。我愿意跟大家一起来读一段的经文，我相信这段经文我们读了很多很多遍，连我自己，我从小在教会里听弟兄们无论是讲道讲这些经文，聚会里分享这些经文，甚至我自己也都讲这些经文，我都讲了很多遍。但是我发现主给我看见，照着我所知道的我仍然不知道。所以今天我愿意跟弟兄姐妹一起再来读这段的经文，请我们 PowerPoint 上打出来，我们来读路加福音第十二章。这里面我现在看不到，大家可以告诉我那是从第几节开始的吗？35节。好，35节我就不让大家跟我一起读了，我读给大家听，我继续往下读。我希望你们在听的时候，你们也在看这个文字，也盼望主的圣灵在这里帮助我们，在他的面前去思想。路加福音12章35节，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他来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近前伺候他们。或是二更天来，或是三更天来，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必警醒，不容贼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彼得说，主啊，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还是为众人呢？主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这一段的经文说到关于我们的事，我就不多解释了，用两个字形容我们，第一个是仆人，第二个是管家，说出了我们的身份，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也是他的管家。我自己在思考，管家，今天是我们想要说的这一个层面。那到底管家你管什么？当你做一个管家的时候，你一定有些什么东西是交给你去管的。我经常听到许多的讲道，也有许多的弟兄们给我们分享了，其实今天你我在地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交给我们的，都是神交给我们去管理的。包括什么呢？第一个方面，我们看得见的东西，比如神有交给你手上有钱财，或者你的财产，有形的财产，你的房屋，你的车子等等，这些你所有的。所以我就听见有人说，是的，我们要学习怎样管理神给我们的金钱，我们要学习如何按照神的心意 来管理我们的财产，怎样按照神的心意来花我们的钱。所以我曾经听到有人说，约翰卫斯理说过这样的话，我们要拼命赚钱，拼命省钱，然后拼命捐钱。成功的神学也说，你好好的去赚钱，你成为一个成功的人，这样世人看见你的成功，看见你有钱，他就会羡慕，他就会看见，哦，你的神这么好，他就会归荣耀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有听到过这样讲法吗？我听到过，还不止一个人这样讲。但是我必须说，弟兄姐妹，错的地方在哪儿啊？一个人看到你有钱，看到你成功，然后呢，他就因着你的有钱和成功，因着你在地上的富足，因着他也羡慕，因着你勾起了他里面的贪心，他也要，所以他将这个荣耀归给神。你觉得这有问题吗？主耶稣说过一句话，他在地上的时候一直在我心底里面非常的深。他说什么？他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弟兄姐妹，若是我们把这些世上虚浮的荣耀我归给神，你觉得神他要吗？他缺吗？他喜悦吗？成功神学的错谬就在这里，他转移了我们生命的焦点。等一下我们会读一些的经文，记得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说到想要发财的人，我这里暂时先不说。在圣经上也讲到，还有一些东西是需要我们去管理的。还有什么？我们的家庭。保罗的书信不止一次的提到，你要管理好自己的家，按照神的意思，按照神的旨意去管理你自己的家。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是神托给你去管理的。你有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照管他们，使他们从小认识神？还是你暂随己意管教他们？我在另外一间教会有聚会，也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经常跟我分享一件事，他们的父母从小就逼迫他们来教会，他们从小最恨恶的就是读圣经，虽然他们的圣经滚瓜烂熟，最恨恶的就是来聚会，最讨厌的就是有人告诉他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家里的时候看见自己的父母没有半点耶稣的样子。但感谢神，怜悯他们后来还得救。但是还有多少的儿女从此就流失了？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你若不能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这是神给我们做父母的，有家庭的人一个托付，这些是有形的，看得见的。还有什么？还有一些看不见的东西，比如什么？你的才干，你的恩赐。有听过这样的话吗？我从小的时候，我的前面的弟兄们教导我说，某某人是神给你恩赐，你要记得哦，要好好的在教会服侍，要把它用在教会的里面，好好的使用，对不对？我说现在我只能说某一方面对，但也不全对。很多时候神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恩赐，有些人有信心，神恩赐他可以说预言，有些人神给他恩赐可以先知讲道， 有些可以给他医病，有赶鬼，有行异能的，这些都是神所赐给人的恩赐。还有的什么？罗马书十二章讲到，怜悯人的也是一种恩赐，愿意施舍的也是一种恩赐。我们经常都以为神的恩赐是那些讲道的、带敬拜的、站在台上的才叫恩赐，其实不是的。不单只是这些，但是这些的恩赐，神所给我们的、交在我们手上的，你有好好的管理它吗？我以前以为我好好的管理恩赐就是我去使用它，我去拼命的使用它，有机会我就去使用它。但是后来我发现，神给我看见，这些的确是神所给我的，但其实它有更深的含义，它有更深处的心意在里面。还有什么是无形的？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有听过多少的教导说你要花时间在神面前啊？然后呢，我就经常有年轻的弟兄姐妹跟我说 Timothy 啊，哎呀，一想到这个读经啊、祷告啊，我就真的是头疼啊，每天要花时间读经啊、祷告啊，我真的是，哎呀，真的是困难啊。这是一种情形。还有另外一种情形，每天他都乖乖的有读经有祷告，他真的花了许多的时间，花了许多的代价。最后他跟我说，我读经了祷告了，可是我怎么觉得好像信仰不实在呢？我怎么觉得这位神对我来讲还是很远呢？花你的时间，花你的精力，似乎我们在一些属灵的事上面我们做了，你知道吗？中国人很喜欢，当一个新东西来的时候，中国人一定会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什么？能吃吗？第二个问题，如果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不能吃，第二个紧接的问题一定会问什么？有什么用啊？不要笑，这是我们中国人其实很现实的。全世界其实所有一切的生意，整个这个世界的运转都在围绕这两个问题。第一，能吃吗？就是什么？能不能满足我肉体的需要？能不能满足我这个人的需要？第二，它有什么用？能不能给我带来利益？很多的时候，当我们把我们的精力时间好像花在一些貌似属灵的事上，若是我们也以这样的态度，能吃吗？能用吗？你发现属灵的事不能吃也不能用，或者说不能用在我们想把它用的方面上，用不出我们想要它的用处上。因为什么？神的律不是这地上的律，弟兄姐妹，属灵的原则和这地上的原则完全不一样。回来说到管家，神其实给了我们这么多，给了我们手上有形的、无形的。我有一天在神面前祷告，我忘记我自己祷告什么了，然后我就在神面前安静。我听到神对我说一句话，神说，我所给你最大最宝贵的资产就是你的生命。神给了我们有外面许多的东西，可是其实神给我们最大的东西、最宝贵的东西是我们的生命。可是请注意，这个生命其实是有讲究的。我当时在神面前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突然想从里面出来一种的震撼。 神说了第二遍，他跟我说，我赐给你最大最宝贵的资产，就是你的生命。然后紧接着他说，你要好好检视你生命的内容。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整个人被震撼了。什么是生命？若神只对我说第一句话的时候，我就以为是的，生命哦，生命，对啊，我还活着。我们大家都以为生命是肉身的生命，肉身的生命量度是什么？时间。每一个人量度肉身的生命是可以量化的，用我们的时间去量度。摩西活了120岁，约书亚年纪老迈，可能没他那么老。我的祖父103岁去见主，也有人30-40岁就被主接去的。好像生命是用时间去衡量的，生命好像也是可以量化的。但是这并不是神告诉我们生命真正的意义。神真正赐给我们的生命，我们当中，我对所有重生得救的弟兄姐妹说，神真正赐给我们的生命，那一个最宝贵的资产，是我们里头那个重生的属灵的生命。而这一个属灵的生命，它的量度是没有办法用时间去量度的，甚至没有办法去量化的。不是你得救了几十年就代表你的属灵生命有长大了，就代表你的属灵生命深了，代表你认识神了，不是的。我们经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以与属世的生命的概念去理解或者去套在属灵的生命上面。属世的生命，你年长，你的阅历高，你的经验多，你有智慧。我们为什么叫睿智啊？睿智那个睿字怎么写啊？有没有个老字在下面啊？但是属灵的生命呢，和你肉身的年龄是没有直接特别的关系的。你可以得救50年，但你依然可以是一个婴孩。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神对我说，你要好好的检视你生命的内容，他的意思是说，我还有我们要好好的去检视我们今天属灵生命的光景，我们的内容是什么。属灵的光景不是靠你每一次来聚会，你每会必到，你聚会的时候站起来祷告，你可以唱诗很大声，不是这些。我从小有一个错误观念，以为那个叫属灵，也很多人给我这种错误的观念，以为那叫属灵，其实不是的，弟兄姐妹。真正的属灵的生命的状态，是我们在神面前被圣灵的光照了之后，我们真的好好看看我们自己身上有多少基督的品格，有多少他的智，或者有多少基督的生命。我们在给人受浸的时候，我们在接受别人受浸的时候，我们都会问人家说，你愿不愿意信耶稣啊？好，愿意。好，要不要受洗啊？好，受洗，受洗。好，为什么我们要让他讲一个见证呢？我们就想知道说，这个人的生命有没有改变，有没有重生啊？一个重生了的人，他必然有生命的改变。可是当我们受洗之后呢？我们做了几十年，没有人做几百年，我们做了几十年的基督徒，我神在问我，你的生命 有多少基督的内容，有多少基督的温柔忍耐，有多少基督的爱。你对人的态度，你在碰见一件事情的时候，你里面的情绪出来的是什么？当你遇到不公平对待的时候，你是否还依然有苦毒？看见别人发财的时候，你还羡慕吗？当神在问我这些问题的时候，我真的只能说，主啊，我无地自容。我突然一下发现，好像我信了主几十年了，真的几十年了。我十岁到今年43岁，我的神使我在他蒙恩33年，可是我的生命却那么的贫穷。弟兄姐妹，今天神不单只是问我，也是在问你们大家。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最近一段时间，神不断的把一个人放在我的眼前。我昨天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把关于他的几乎所有的经文，历史上所记载的，我都读了一遍。这个人就是所罗门。我越读越难过，我越读心里面越叹息。故事我就不多讲了，因为时间不多，但我仍然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所罗门他一生有几个点很有意思。第一，若是从外面的事情可见之物，从这个观点这个层面去说他是一个管家的话，我告诉你，他管得相当好。圣经记载，所罗门年间银子不算什么，银子像石头一样多，他的钱多到他简直是他自己都没数，他不知道有多少。每一年光他得到的金子是666他连德，多少吨的黄金换算成今天。但你知道吗，圣经里面这个数字让我觉得当时就扎了我的眼球，666。我去查圣经里面一共只有4次提到这个数字，2次都是讲所罗门，一次历代志，一次列王记，说到他每年得666他连德的金子。还有一次尼希米记，说到被掳归回的人当中，其中有一个人，他家后裔有666个人。但是最后一次是的，在启示录说到魔鬼的数字是666。我不知道这两边是否有什么样的联系，还是神给了一个什么样的暗示。但是以地上的事情来讲，所罗门他管得最好，没有人能够超过他，他最有钱，香柏木如同高原的桑树一样，最珍贵的东西。每一年他有可以做国际贸易，以现在来话来讲，就是他是一个全球贸易者，有船载猿猴孔雀，各种各样的珍奇异兽，每一年他得的财宝不可胜数。若是以家庭来算，他有1000个老婆，700妃，300嫔，都是公主。我一想，妈呀，我们这里坐的有也就200人吧，有5个我们这么多，站起来黑压压一大片，有谁比他的家大？他可以说把他有形的东西已经是发挥到极致了。还有什么？他的才干，神赐给他空前绝后的智慧。他幼年的时候蒙神的喜悦，为什么？ 列王记上，我没记错是二章，写到所罗门爱耶和华，而在撒母耳记下说到他出生的时候，耶和华爱他，所以给他取一个名字叫耶迪迪亚，因为耶和华爱他。在这一个爱的关系里，神给了他空前绝后的智慧，他蒙的恩比所有的人都要多，然后他用神所给他的这个智慧这个恩赐，他做了什么？列王记上记载说到，说他写了3000句的箴言。今天我们的圣经上，大家看看我们圣经的箴言里面，所罗门的部分有没有3000句啊？一共31章的箴言，我若记错请弟兄姐妹原谅我，26章可能是他写的，但里面有没有3000句？没有。也就是说，他那3000句的箴言里面，真正在神面前算得数的就只有这一部分。还有什么？他写了1050首的诗篇，多产呢、啊！他不单只是个文学家，以今天的话来说，他还是个诗人。可是，今天在我们圣经的诗篇里面，有多少诗篇是所罗门的？你告诉我，我去好好的查了，我发现好像只有2篇，而这2篇当中，其中一篇。头上写所罗门的诗篇，底下写大卫王的祈祷，什么意思？是所罗门记录了他父亲大卫的祈祷，把它写成了诗篇。严格来讲，这还不算他的。他空前绝后的智慧和才能，他把它管理得很好，发挥到极致。但是在神面前存得住的有多少呢？洋洋洒洒的1005篇诗篇，今天我们能看到几篇啊？然后呢，他是建筑家，建筑师啊，他盖造了那么宏伟的宫殿，修造了那么多的城，其中一个城叫做米罗，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分享米罗为什么那么重要。他的宫殿修造的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也是绝无仅有。为什么？因为他的宫殿是按照圣殿的规制修造的，而且修造的比圣殿还要高，比圣殿还要大，还要宽，比圣殿用的时间还要久。若是管家所管的，神所看重的只是外面这些的东西，甚至是那些无形的，他的智慧，他的才干，他在神面前可以说是最忠心的管家。可是弟兄姐妹，你我都知道，当我们看这个人的结局的时候，从列王记继续往后看的时候，笔锋一转，所罗门宠爱许多的妃嫔，然后外邦人引诱他的心，他开始拜偶像，然后提到了两个外邦人的神的名字和偶像的名字，我在这里不愿意提，因为我口不愿意提别神的名号，你们自己去查考。有想过吗？一个曾经这么认识神的人，蒙这么大恩典的神跟他可以说算是面对面说话了吧，他见的那个异象，而且神不止一次向他显现，第一次显现应该是在所罗门4年的时候，在他建圣殿之前，也许3年的时候，不确定。但是第二次的显现是在他建圣殿的过程里面，神的话临到他。到第3次显现，神真的显现给他，是像第一次一样，那个时候已经是他盖完了所有一切的东西，和第一次显现中间相隔了至少20年。一个这么认识神的人，一个神这么爱他，他也曾经这么爱神的人，但是有一天他去拜偶像， 你有没有觉得说这人是不是脑子被驴踢了，有问题啊？可是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不要觉得所罗门他走差了，你我就不会。一个蒙神这么大恩典的人，但是有一天他却渐行渐远，神爱他耶底底亚，他却不再爱神。所以当我看这个人物的时候，我非常的难过，我深深的叹息。但这个人物对于我们今天所讲的题目有什么样的关联呢？他注重他外面神所给他手上一切的东西，可他却没有好好的去管理神给他那个最宝贵的资产，那就是他里面的生命。他没有去好好的经营，去建造神所给他的那个里面的，那个才是最宝贵的。他认识什么？我只能说，他就像倪弟兄写那首诗歌一样，似实不实，好像认识又好像不认识，看得好像清楚又其实不是太清楚。我昨天花了很长的时间去读了所罗门他所写的传道书，弟兄姐妹，我盼望你有时间去好好读一下传道书。他在传道书里面所讲的一切，他讲了他自己的心路历程，可是你知道吗，他每一次讲到神的部分，我都觉得很诧异。他讲到说，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他讲的说，神让好的事情发生，让不好的事情发生，为的是不让人知道身后会发生什么事。他讲的是神有很多的是不可知，不可知，不可知。但是矛盾的点，他一直告诉大家说，你要敬畏神，你要敬畏神，你要敬畏神。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对于我们真的是不可知吗？若有人爱神，这人是神所知道的。若有人爱神，他跟神的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是一个那么美好的关系的时候，神怎么可以将自己要做的事隐瞒他，像亚伯拉罕一样呢？你记得神说吗？我所做的事，亚伯拉罕既然是我的朋友，我要做的事，我岂能瞒着他呢？你发现所罗门和神的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他知道有神，他知道那个是神，可是他与他太远，他不亲近他，他其实也不太认识他。所罗门有的是知识，列王记上讲到说，所罗门的知识到了一个地步，什么世上的百物基本上来讲，你让他说什么他可以说什么，从香柏木到这个墙上的那个牛膝草，他都能够讲论。以今天的话说，他是一个顶尖的生物学家，他不单只是动物学家，也是植物学家。没有人像他的知识那么多，但是知识多和生命的丰富是两回事啊，弟兄姐妹。我再说，今天我们呢，我们有许多属灵的知识，我们也传承了许多属灵美好的东西，可是若是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再一次在他圣灵的光中来检视我们生命的内容的时候，我们有多少基督的性情呢？那些的知识与我们有益处吗？所以当我在神面前继续思考的时候，我开始明白为什么主耶稣说，他说有一群的人到那日来见他的时候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然后主说，我不认识你们。 那些的人，他们也将自己的生命，将自己的时间，他们也都花在那些什么传道、赶鬼、行异能，全都是属灵的事。我开始明白为什么神说我不认识你，因为他里面生命的内容没有基督的样式，没有基督的成分。我们可以在外面做许多的事，就像所罗门一样盖了许多的东西，好像也是为神国建造啊，建造基货城，建造住房城，为自己能够有国力强盛的军队买马车备战做盾牌，一堆分别为圣的器皿，金银好神我献给你了。我们也做生意，我们在今天在世上我们也做生意，做大生意，然后好十分之一或者是十分之五主我奉献给你了，好不好？我只能说我们的焦点错了，弟兄姐妹。柯弟兄在这边交通，每一次我都有很深的感觉，有一句话我经常也是在我脑子里提醒我的，我们经常为神做工做许多的事，可是我们却忽略了忘记了我们这个人才是神的工作。以弗所书吧还是腓立比书说到，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神今天要做的是坐在我们身上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回到这首诗歌，主的委托我们是否忠心？主托付给你我的不单只是外面的你所有的那些有形的看得见的，或者是你身上所有那些你看不见的，甚至是恩赐，甚至是时间。神所托付给我们，真正托付给我们的是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我们真的需要从脑子里面好好的去珍惜，去认识宝贵神所宝贵的。你知道世上的人他们都会说，你做事情你要找重点啊，你的人生你需要抓重点啊，你抓不住重点的话你就是空奔跑啊。世上的人尚且有这样的看见啊，今天我们在属灵的事情里面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看见。真正重要的，神所看重我们的是什么？是我们生命的本质，我们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而不是你为他做了多少事。事情会过去的。我就问弟兄姐妹一件事，今天我们劳苦努力了许多，有多少是可以带进永远的呢？你赚的钱带不走，我们都知道这最低级的。你为神所做的事情带得走吗？真正我们能带进永远的是我们这个人，我们里面这个生命被基督能够改变，有他的质量，有他的质在里面，那个东西神的性情我们才能够带进去永远。我自己想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些比较实际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要有基督的样式啊，我们要像主，我们要像主，我们要像主，说的好像有点空泛，甚至有点抽象。到底什么是像主？我愿意跟弟兄姐妹来分享那几节的经文，请 PowerPoint 的弟兄帮我们打出来。第一段经文分享在提摩太前书六章，我读给大家听。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下面这才是重点，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我们一起来读，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 我在神面前问我自己啊，还是刚才那张，我有多少公义在我心里？我有多少的敬虔在我身上？敬虔英文是 godly， 像神一样的。我有信心吗？有多少？还是我得救的时候信心那么多，我现在的信心依然只有那么多呢？我有基督的爱心吗？说到爱心的时候，我们的彼得弟兄告诉我们说，爱弟兄的心，还有什么？爱众人的心。我是只爱我喜爱的，爱我觉得可爱的。一样一样，我们来对比自己，弟兄姐妹，我们就知道我们还有多少功夫真的需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与主同工一起来做呀。忍耐，这在我是非常艰难的，一点小事我就可以发火。我信主，刚信主的时候我的性情是这样，我信了主几十年以后，我的性情依然还是这样。那说明什么？我没有好好的去经营建造神所给我的这个资产，这个生命啊。你从前是喜欢说闲话的，若是今天你依然还是，从前你对人的态度就是非常的不礼貌的，今天你依然还是。我在另外一间教会服侍，有一次我只是客串参与他的招待服侍，那天早上我是准时到第一个，然后就发现有一个姐妹脸很臭，一上来就说啊，迟到了，这么晚才来。然后我就啊，我迟到了，我一看表，没有啊。然后他说，还说什么啊，你第一天做招待吗？啊，知不知道我发单张啊，你看人都已经进去了，快点了。你知道当时我当时站在那里，我只能用两个字形容我自己，傻眼。后来我去侧面了解了一下，原来在那间教会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哎，那个姐妹不要跟她计较，她说话就是那样的，她十几年都那个样子，她对谁都那个样子了啊，没关系啊，啊，弟兄你也不要怎样。我不是因为我受了委屈怎样，我为这个姐妹很难过。你在教会当中，你在神的面前，你已经认识了神这么久，我相信神在他身上有许多的恩典，然而这个人没有被改变。难道我们身上的那些的肉体天然的瑕疵，我们真的要带去坟墓里吗？我们经常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都说，你要好好的，赶快啊，要信主啊，你不知道你还有多少年日啊。我们只是不敢跟人家说，你不知道你明天会不会死啊。我们很迫切让人家接受福音，可是今天弟兄姐妹，我愿意今天再向我，向我的心，也向你们再传一次福音。我们还有多少年日你知道吗？要爱惜光阴呢、啊。神给你在地上还有多少的年日你知道吗？你若不趁着神还给你这个有限的生命去经营，去建造那个属灵的生命，你将来怎么样见神呢？我能否说我是已经准备坦然见主面，会否他来正逢我仍不睡？ 弟兄姐妹，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若是我们生命的焦点放错了，我们以为神交给我们的只是外面的那些东西，我们拼命的去经营，拼命的去建造，花上我们一切的时间精力，把我们的生命都赔上了。其实我们和睡的人没有分别。警醒，什么是警醒？要在神面前时常的检视我们生命的内容，我们与他之间的关系。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我们特别要感谢你拣选了我们这群人，虽然我们有这么多的瑕疵，有这么多的不完全，但是主，你爱我们，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为我们死。我们更要感谢你，你将不能坏的生命赐给我们，这生命是不能朽坏的，今天就在我们的里面。主耶稣啊，我求你，求你帮助我们，求你时常的提醒我们，在地上这些虚空的年日，我们当如何来经营，来管理你所赐给我们这最宝贵的资产。主耶稣啊，让我们真的能够靠着你，我们愿意谦卑自己，来到你的面前，与你来同工，就像我们亲爱的弟兄保罗一样，能够恐惧战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主耶稣，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将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你将孩子我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保守我们，求主你握住我们，也求主你赐给我们更多的恩典，托着我们，使我们在世上能够过一个警醒的生活，让我们真的能够靠着你所赐给我们这许多的恩典，来好好的来追求，使我们里面的生命能够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有一天见你的时候，我们不是羞羞惨惨的，而是真的能够欢欢喜喜的。主，求你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有声无声的祷告，奉我们主基督耶稣的名，